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中两国上个星期在阿拉斯加举行的高层会谈中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将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不断加深的矛盾在世人面前展露无遗。那么，这或许预示着美中关系在今后一段时期里可能不会出现一些人士所期待的缓和，甚至反而可能会加剧恶化。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拜登政府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甚至在某些领域更加的强硬，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则做出了东升西降的判断。北京还表示绝不在其核心利益领域进行妥协和让步。那么，美中高层在阿拉斯加的会谈对于未来双边关系的走势有什么影响？华盛顿和北京想要构建一个怎样的双边关系？拜登政府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来更有效地应对中国的挑战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魏必洲先生，欢迎魏先生。
是主持人，还有刘教授，大家好。
好，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中美印象网络主编刘亚伟，欢迎刘亚伟博士。
谢谢主持人，观众大家好。
好，首先我们想先来请教魏必洲先生啊，就是想听一听您对这次美中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高层会谈这个总体印象是什么？那您认为呢？这次通过这次会谈，双边到底有没有达到他们所说的这个预期的目的呢？
对，我想总体来讲，那今天美中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啊，真的是比较不幸的，非常令人担心，就整个大体的层面来讲的话，这应该是美中之间正式，特别是从近代来看，正式开始对抗的开始。那么这个对抗就以像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现在大家真的都还不太知道。但是呢，这的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也可以说美方终于可以感觉到，也认识到，是说中国自从这个49年建国一直到现在，真正的这个目的啊，或者是意图，真正的慢慢浮现出来，到了习近平这个领导的时候，真的浮现出来。所以美方现在正必须要正视啊，真的一个崛起的中国的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美方现在是要进入真正的思考跟整顿的时间。那么就这次会议上来讲，其实大家知道啊，这个没有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从事前的各种的推演，还有美方各种的这个政策的宣示等等，没有任何会显示美方有任何跟川普时代有任何在政治上的这种意外性的变化，只是在做法上有些变化。那么这个是大家都心里清楚，只是没有想到说在开始的时候呢，一开始就会有这样子的火药气味。那么这显示中方也是有备而来的啊，这个的确是一件是双方都已经经过策划的，但我想美方在这边来讲是意外成分居多。那么因为美方没有想到这个基本上两分钟事先大家都说好的两分钟都是开场白，会等于说是这个变样这个走出剧本之外的这些现象出现，所以对美方来讲是有些意外。但是这个意外呢，反而是给美方有更多的这个信心啊，更多的这个证据来证明他们以后要怎么样来这个妥善的在处理美中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整体上来讲呢，我觉得是双方都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从中方来讲的话，他已经在全世界的面前正式把这个过去四年的这个过去时间，特别是过去一年半这种悲愤啊，这种被美方这种等于说可以说压着打而且毫无还手的这种角度来讲，他居然可以利用这一次机会呢，向全世界宣告他对美方的各种指责。当然这个指责内容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探讨的，这里都并不完全都是正确的，可能是一面之词或者是一厢情愿对美方的指责。就整体上来讲，我想双方应该达到他主要的目的了。美方这是主要的告诉中方他们现在特别是新政府的这种各种立场。
好，谢谢魏先生的点评。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刘亚伟博士啊，就是也想听听您对于这次美中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这次高层会谈的这个总体的印象是什么？您认为就是说这个双方有没有取得一些共识，甚至有没有可能说有可能会有一些突破呢？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我觉得刚才魏先生说中美正式抗争现在开始了，我觉得抗争实际上2018年就开始了，只不过中国对拜登政府还有一些新的期待，觉得他们公开说的话可能跟私下说的话会不一样，是不是会更侧重一些外交方面的事儿？ 但是呢，在会议之前，这个美国做了很多的小动作，包括这个Quad Meeting， 包括到韩国、到日本，然后包括在会议前一天，这个因为选举法、香港选举法的通过，制裁中国的官员。所以虽然说这个美方是严格的，按照刚才魏先生所说的，尊重了这个两分钟的这个开场白，但是中国实际上这个说的时间比较长，是破坏了当时双方的这个规定，但是他应该是对美方的之前的一些小动作做出一些表态。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实际上这是不拘外交的小节，但是我觉得双方呢还是没有放弃大局，所以我觉得可以不拘小节，但是大局没有放弃，就是说可以不吃午饭，可以不吃晚饭，但是双方没有说咱们谈不拢，干脆我们就打道回府，没有打道回府。而且据说这个至少是按照中国媒体的报道，有两场闭门的会谈的应该是非常好，谈的非常的具体，比如说这个以后双方人员的往来怎么尊重对方的疫苗还有其他的一些检测，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实际的话语。所以虽然还没听到美国的这个 readout， 但是我自己觉得他们在闭门的时候实际上谈的是非常好，不谈这些事儿，我觉得那真的是就有可能这关系就走到这个荒野中去了。现在看他们还是这个没有放弃大局，知道这个关系如果搞不好搞不稳定的话，对双方都不利，对东亚不利，对全球都不利。
好，谢谢刘亚伟博士的点评啊，就是您认为还是说有一定的这个成果啊。那也接下来想请教这个魏必洲魏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拜登政府在刚刚上台的时候，其实表示过说要制定与这个特朗普政府不一样的这个对华这个政策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两个月时间过去了，那么有一些特别是美国的一些这个分析和观察人士呢，现在发现呢，其实这个政策好像没有太多的变化，基本上是延续了过去的那个政策，在一些领域，比如说在这个科技领域啊，可能反而是更加强硬了。那您认为这个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您认为这个拜登政府是不是在大体上是延续了前政府的这个政策呢？
Well, 简单来说是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些很大的误区啊，包括刚刚那个刘教授特别提到了一些所谓小动作的问题。如果呢像这个小动作这几个话都是中国官方媒体说的，当然这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个特意的说法。如果这些事情美国这些做法如果被解释为小动作的话，那么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中方误读了美国这些做法，完全不了解美国现在拜登政府的做法到底是什么，他根本分不清楚拜登跟这个川普之间的这个差异。否则第二个就是他装傻的情况下，就是要利用这些事情来制造事端。我就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所谓的小动作，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东西，包括对于香港的制裁，包括所谓 Quad Meeting， 包括这个他去了日本、去了这个韩国之间所谈的这些事情等等，然后他跟特别在之前啊，这个拜登先定调了，跟这几个日本啊、这个莫迪啊，还有这个澳大利亚莫里森一起做来谈这个话。那么这么做的东西当然是公开的，为什么公开呢？因为拜登已经说过了，他的做法是跟川普不一样的，他要拉拢盟国，他要结盟派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很公开的事情，这就是说明他做出来他要跟川普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这个安排事情，他之前我们再回去看，那么中国从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这个达沃斯一月份开始喊话的时候，就对美方提出各种希望，希望这个新的拜登政府能够做一些改变。那么除了他之外呢，下面我们看的还包括这个国家副主席这个王岐山，再加上这个杨洁篪，还有王毅本人不断的这种喊话，做各种不同的努力，这是中方一直在想要做的事情。当然美方不是闲着，美方也在重新盘估这个情况，也在做他们要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跟各个盟国去取得联系。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小动作吗？不是小动作，这是正大光明美方自己本身国策，拜登说好要做的事情。所以当这个事情一连串铺陈下来的时候，我想中国应该有个很成熟的一个角度，好，这是美方的动作，这是美方的做法，这不能被解释为小动作啊。他如果跟这个莫迪讲了几句话，或者是跟这个日本那边这通了这个电话，开了几个会，就叫小动作嘛？这是第二，就于香港这个事情来讲，如果大家记得的话，那是因为香港通过了这个，就美国国会，不管中国喜欢不喜欢， 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香港自治法。那么这个自治法出来之后有规定了，你这个国会通过这个法，你行政单位按照国会这个执行去做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如果这个香港这方面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你这个主管单位就是国务院呢，你必须对这个地方提出依法提出报告，提出治对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在去年十月，川普先对这个对一些中国高级官员做了一些制裁。那么现在呢，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刚刚开始所做的这个在会谈之前，美方所发布的这些制裁的方式，正是回应在之前人大通过的有关于香港选举改变的这个法律所做出的一些反应。所以从美方角度来讲，它是依法行事依法行政，那么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讲当然是不舒服，当然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中国必须对这个地方有个说法。那么这个说法如果被指示为小动作的话，那我觉得中方实在是有意把这个事情根本就误解，不了解美国，好像美国是没事要搞个小动作去戳中国一样。不是，人家美国这是大的一个方向，依法行政的一个结果。那么如果这个地方不搞清楚的话，还要这样这个就误导中国的人民的话，那我觉得一个是有意的，第二个就是想要把这个事情用一种小动作的这种说辞，来把这个整个这个美中之间在往前推进的这个事情没有认真的对待。如果这是小动作的话，那美国的真的大动作是什么呢？
好，谢谢魏先生。那么先请教这个刘亚伟博士，您对于这个小动作的说法，您有没有什么您的这一些这个对于魏先生有没有什么回应啊？
当然有回应。这个、首先我没有听到这个中方说这是小动作，小动作是我自己用的词儿。我说的小动作，这个是说这个如果你要听了王毅这个四分钟的回应的话，他就说既然我们到这儿来是吧，来谈应你的邀请到阿拉斯加来，在严冬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到美国最冷的地方来跟你谈，那说明我们是抱着诚意来。这个你刚才说是中国可能不了解美国的大动作，美国的战略，那我觉得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应该太差了。中国至少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有个面子的问题，既然要谈，用不着在谈之前一天非要去对中国的什么二十多个官员去制裁，而且这种制裁完全是没有意义，完全是 symbolic， 有什么意义呢？美国天天在制裁世界各国的这些领导人，起什么作用呢？所以做这种事儿就是给别人下不去台。从中国领导人的面子上，你刚才说了，中国习近平一月份在达沃斯就开始喊话，实际上中国的喊话从去年七月份王毅就开始说，搞三个清单，就是愿意跟美国谈所有的事儿，对吧？合作的清单，这个对话的清单，管控的清单。那这次也是抱着，我想他们应该是抱着善意来的。所有的喊话，大家如果看中国对美国的喊话和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我觉得应该不是在一个层次上。老百姓的话我们不说了，那些战狼的话我们不说，但主要领导人在说到美国的时候，一呢是不点名，其次呢是说还是希望不冲突不对抗，这个互相尊重，这个合作共赢，对吧？虽然我们都不愿意听这所谓的十六字方针，因为已经说烂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抱着诚意来的。对美方的这种四分钟的这种批评，然后之前的这些动作，他要做出一个反应。实际上中国在所有这，我觉得这是空前绝后的，就是这次用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回应这个布林肯和这个沙利文的这种批评。我是觉得你讲的时间是太长了，但是如果要看一下中国的媒体的报道，而且我觉得你刚才魏先生说的有备而来也是对的，这个中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所有的自媒体在这个事儿上都报了，但是我觉得老百姓现在出来的这种，我们说他是盲目的或者是 xenophobic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耗准了这个自己国内的脉搏，美国也耗准了自己的脉搏，就是说你跟中国讲话你必须要强势。所以两方，我觉得我刚刚写了一个评论，我觉得不仅中方是战狼，美国也是战狼，都是战狼，因为后面都有批评中国的，就是说美国人不允许这个你的政府，就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向中国妥协，但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允许你这个杨洁篪，特别是杨洁篪，好像据说有人批评他说不够战狼，对吧？你必须要战狼一点，因为他讲的话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中国老百姓讲的，也是跟他的这个职位有关的人要把这个事儿要说清楚的，要敢于斗争，要善于斗争。所以在这种大的情况下，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是小节，就是跟中美关系的大局比起来，是不是小动作，是不是大动作，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我们用不着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今后中国对美政策是什么样，这个拜登对华政策应该是什么样，这个是更重要的问题。
谢谢这个刘亚伟博士啊，就是我也想接着还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中方呢现在列出来这个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些红线，应该是在一些所谓涉及这个中国这个核心利益方面的，包括像新疆问题啊、香港问题，包括也谈到台湾问题，那么列出了一系列的这个红线，也就是说这是美国方面是认为是不应该踩的或者不能越过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您认为未来这个美中关系应该，至少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应该怎么来发展？这么多的红线，这么多雷不能踩，那么这个关系应该怎么走呢？
没有，我觉得这次实际上这次说的话，大家没有说什么新话，至少是我们看到的第一阶段公开的这媒体报道的那一阶段，双方都是在重复自己之前说的话。美国说了，对吧？我们不喜欢你在台湾对台湾的态度，我们不喜欢你在南海做的事儿，我们不喜欢你在新疆做的事儿，不喜欢你在香港做的事儿，我们不喜欢你的 cyber attack， 我们不喜欢，这个有点新，就是说我们不喜欢你对澳大利亚和其他美国的盟国采取的这种胁迫性的这种经济的处置。那对中国来讲，之前一直都在说，对吧？香港是我们的内政，台湾是我们的内政，这个新疆是我们的内政，这事儿谈不谈？我们不可能跟你谈，对吧？你说我们有没有对其他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澳大利亚，包括韩国采取这个胁迫，他说这个各国跟中国的关系是因国而异，不能一概对待。我觉得这个都没问题，大家最后这一次都撕破脸了。我觉得特别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撕破脸了。那我现在就给你明确的说，这些事儿都不要谈。所以我自己觉得都不要谈，大家都知道不要谈，不是说不说这些事儿。我觉得美国应该继续说你在新疆的做法是不对的，不说是肯定不行的。你在香港实际上不但害人而且害己，对吧？你对台湾一个生机勃勃的有2300万人的民主的一个岛，对吧？你要干什么？我觉得这些事说都归说，但是美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再说也没用，至少在现在短期内是没有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更加务实一点，也就是你刚才等会儿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张岩在纽约时报提到那个观点，我觉得那个观点应该是比较更务实的，不是说了是 principle 的 realism， 对吧？你有 principle， 你可以坚持你的 principle，but you got to be realistic， 你必须得要这个脚踏实地的话，否则的话，天天这个对着骂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
谢谢刘亚伟博士。魏必究先生，就是刚才这个刘亚伟博士也谈到，就是纽约时报有一个就前纽约时报记者叫 Ian Johnson， 他叫中文名叫张燕的，他最近发表一篇文章。那么这个问题我本来是想问这个刘亚伟博士，但我先请您来那个回应一下哈。就是他说这次这个拜登政府，因为我刚才请您谈到，就是拜登的对政府对于这个中国的政策好像基本上延续了这个前政府的一些主要的政策和立场啊。那他说呢，这个对中国讲硬话呢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比如说谈到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中国全国人大这个香港改革制度推出来以后呢制裁了20多位这个中港官员，那他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建议，认为这个美国现在应该先放下身段，以更加务实和这个方式呢来缓和这个对中国的关系。那您认为这么做是不是对的？这个是不是一条出路？就是说美国先让一步，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我觉得我先回答你刚刚这个问题吧。我刚刚其实已经提过，这是依法行政的问题，对香港这个问题、对新疆这个问题或对台湾这个问题，都是因为先通过了法。我想这个就是中国对美国的一个很大的误区。不管美国怎么样，他先是由国会去立法，这个法怎么立出来是另外一回事。那这个法立出来，特别在台湾关系法，还有台湾相关的法面，还有这个香港啦，这个新疆的事情，在国会是获得绝大多数的压倒性的通过的。有了这个法，国务院才能去做事，财务部才能去做事。所以这是个很基本的事。你那个议员要来质询你这些官员的。所以从官员的角度来讲，他是依法去行政的，所以这个观念先要定下来。至于时机的拿捏，我同意刚刚刘教授说的。那么在这个开会之前，是不是有必要在这你压个2天也好，压个3天也好，你是不是必要有之前就必须出手？那么这个是值得商榷，这也许是美方自己本身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称之为是小动作，因为这个事情他可以之前之后来做的，但是他不能不做，所以这一点是依法来讲。所以刚刚讲这个说什么？这个张胜说这些东西可以暂时不要做，我想这个是你自己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美国依法要做的事情。这第二个， 带来这个大局事情，刚刚刘教授讲的没有错，这两国元首都非常知道大局要做，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讲的话吵来吵去都是大家可以习以为常要吵的，但是真正要做的事情还是要做，比如说可能的气候变迁，事实上都已经谈到了双方的这个签证的问题啊，包括这个记者是不是签证的，这都是很失节的事情，还有包括两边之间老百姓的来往，文化团体啦、科技团体各种交流的来往，这个重新要再制定一下。这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说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抗争真正在开始，是一个什么样形式的进行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在开始在摸索，有可能回到美苏之间的互相在当中在互相在对抗的时候做这些事情。再者我必须强调一点啊，美国现在所做的所谓不管你川普也好或者是这个拜登做，基本上是反击，是 counter attack。因为在过去30年来，特别是中国进入世贸以后，对于美国自己本身的市场，对于美国的智慧财，对于美国的科技，对于美国种种各方面，那这方面来讲，美国现在从川普这边角度来讲，他觉得是一直是 under attack， 一直是被在来了中国的攻击。这个攻击我们当然不想说你有这个刀枪炮的攻击，美国自己本身已经感觉到自己被 under attack 了。在智慧财产权方面，在特别是现在讲到 cyber 的事情来往，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美方在特别在过去一年，川普这个下面所做的所为，你再如果再回去看一下这个华盛顿 post 这个记者这个 Josh Rogin 所写的，川普为什么在最后过去啊2020年下半年开始有这么多的这种动作，包括关掉 Houston 这个总领馆的事情来讲，你看出来美国是开始做出一些反击的动作，这是一个 counter attack。所以现在被解释为是说美方是做这些事情，然后这个在这个短短的这个十几分钟，包括杨洁篪，包括这个王部长这边讲的话，那基本上都是从中方的角度来讲认为受到攻击。美国是自保性的攻击啊，美国你觉得他就神经病，他就搞中国去，他是自保性的攻击。所以这两点是应该要分清楚来看清楚。所以从美国角度来讲，他未来要做的事情还是继续自保性的攻击。你听到这个，刚刚其实在前几天这个纽约时报就已经讲过了，纽约时报有个记者就写了这个问题，他说他大概引述这个我想参与这次会议的人，他引述的话是什么呢？未来几天甚至几个礼拜，我们会看到这个拜登政府还会有更多的 sanction， 更多的这个制裁措施。不管这个制裁大家觉得是怎么样，是有效无效，但是形式上的美国会做的。所以这个方向来讲，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反击自保的情况。
好，谢谢雷北先生。那么刘亚伟博士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特别是想听听您对于目前来讲啊，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个拜登政府对中国政策的一个评估。有人认为呢好像没有太多的新意，另外呢就是说张燕的那个观点，就是说认为应该以更务实更和缓的方式来推动这个缓和，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首先我想回应一下这个魏先生刚才说的这个美国都是反击，我觉得可能单单的说美国是 defensive，对中国采取的这些措施的话应该是不够全面。我觉得美国现在是比较paranoia， 这个比较紧张，就觉得中国已经这个扶摇直上，这个已经对美国的高科技，对美国的这个霸主的地位可能构成了威胁。所以最近这个布鲁金斯的这个何瑞恩Ryan 专门这个 Hess 写了一本书说 Stronger， 说美国实际上更强。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把中国好像是已经赢得了这场竞争。美国现在这个拜登政府呢，我觉得他是100天的这个review， 就是说对中国政策这个还在看前面这个4年这个拜登的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对中国的效益到底是怎么样。而且呢在关税问题上，中国是希望他能够尽早的这个取消关税，但是呢他肯定不会就是单方面的取消关税，他是把关税作为 leverage， 作为一张牌，就是说我要取消的话你中国应该做到12345。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刚才说到的王毅提的三个清单和现在布林肯提出的这个中美合作的方式，布林肯是这样说的，布林肯说如果可以合作那我们就合作，如果可以竞争我们也不怕竞争，如果要是敌对的话那我们也敢于敌对。那现在的问题是说合作在哪方面合作，对吧？气候问题的合作怎么合作，这个大概明天后天这个克里就和他的这个谢振华可能要线上要对话， 对吧？另外抗疫能不能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国一直提出来说希望能够跟美国在抗疫方面有些合作，美国在抗疫问题上我觉得跟中国至少短期内合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这跟 Quad 刚才我们说到的跟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所谈的这个美国的技术，这个日本的钱，澳大利亚的物流，这个印度的技术，对吧？为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提供疫苗，那就是说把中国排除之外了，那我跟你没什么合作好谈。所以在公共卫生方面我觉得应该是有广阔的天地，但是因为这个武汉这个源头的事，溯源的问题，因为 世界卫生组织的事，中美在疫情方面合作应该还不行。其次呢，在伊朗问题上，这个美国应该是很清楚。其次呢，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上，还有现在这个美国就要撤出的这个阿富汗问题上，合作都很多。那现在刚才说到这些合作都是大的合作，需要有很多的这个磋商，需要有很多的协调。那小的合作包括刚才魏先生提到的这个总领馆能不能重新开，对吧？签证限制能不能取消，这个人员的来往能不能更加容易，我觉得这都是小的合作，也就是张岩提到的这些合作。这些合作我觉得双方都应该尽快的都要放下身段，不仅仅是这个华盛顿放下身段，中国也要放下身段，双方都要放下身段，要搁素质，把这个 fundamental difference 相互不能认同的东西先素质高阁。不是说这些问题我们不去处理，是说在将来或者是我们天天都可以谈，但是不能让这些事儿跟能够做的事儿要 delink， 必须要脱钩。如果不脱钩的话，那中美双方真的是什么事儿都做不下去。
谢谢刘博士。那么魏先生，就是这次啊，就是中方在这次这个会谈上，实际上是又公开的展示了一场这个战狼外交，特别是中国最高的这个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杨洁篪和王毅。那么考虑到此前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谈到一个东升西降的问题啊，现在北京非常自信。另外这次会谈之后呢，也推出一种说法，就是说中国人不吃这一套，那么非常的自信。那您认为北京是不是对于美国的判断现在是过于的自信了，以至于会对局势发生了一些误判呢？
对，如果就这个问题来讲呢，我觉得过于自信，刚刚恰好是对于自己的不够信任。因为就整个事件，不光是这个外交事件，整个自己国内，中国自己国内本身的事情都不能够公开的这个讨论，跟这个去老百姓了解。因此就是说，在共识性的这种达成的时候，是靠一个官方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宣传工具，基本上你可以说，他从这个媒体、从社群平台，包括这个网管什么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塑造了一定的这个所谓共识。这个共识是由一个单位、一个党来塑造这个共识。这个共识究竟是不是经得起外界的整个，如果你开放后的这种考验，是不是这样，我们都还不知道。但是这样子所凝聚出来的全民共识，就给了执政者相对的一定的假象。为什么呢？这是他自己是塑造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真正民意的体现。但是如果说你要讲说民意的，大家觉得这现在吃得好了，过日子过得比以前好的，我想这个是任何一个执政者都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不应该拿这个事情来做沾沾自喜，自己执政的这种优秀的表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个自信呢，可能是处在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个浮沙上面。只要这个随着这外界的这个扩充啊，外界的了解跟外界的这个知识，这个了解的性越来越增加的话，对于这个本身现在政权的合法性呢，就会提出一种不同的质疑、不同的看法。那不同的看法要经过讨论，如果你还不能够讨论的话，那么这个政权的存在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了。那么在美国刚好相反，美国就是布林肯讲的，这是一个可以经过检讨、透明、可以改正的过程。这并不是说美国把所有事情都压着、都捂着不谈。如果你能在美国你能捂住不谈、压住不谈的话，那么这就不是美国了。所以现在美国天天吵吵闹闹、打打乱乱的、打打闹闹，这些事情都是美国民主另外一个形式的体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要误判，啊，误判美国这个，特别是川普四年这个情况，要来误判美国的民主已经完了，美国的国力已经凋落了。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美国的话，那真的是误判美国了。那么这种自信呢，也就完全不切实际。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讨论啊，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再次感谢刘亚伟博士和魏碧洲先生的精彩发言。那么嘉宾呢，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